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二十章讲的是祷告。其实祷告这个题目可以说老生常谈，从我们还没有信开始接触基督教信仰，我们就谈到祷告。事实上只要有任何的宗教的情操，都可能会诉诸去祷告，去求啊，去祷啊，这本身我们人性里面的那种宗教性，所以在我们还没有信之前，可能我们都已经开始祷告，可能都已经有过祷告的经验。那么信主之后，一开始可能我们接受的有关于初信的栽培啊、造就，里面也一定提到读经，一定提到祷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祷告是这个老生常谈了，我们从开始就一直都是在谈祷告。真正说我们说一个基督徒的个人灵修里面最重要的那种灵修的途径，灵修的方式是什么？也是祷告啊，读经祷告，读经祷告，大概基本上不离开这两项啊，可能你还有别的加进来，但是最交集里面的最核心的，不管你用什么样谈什么样的方法，有关于这种灵修的你的生活，灵修的神学，到了最后最核心的就是包含在每一样不同的讲法里面，这个共同的交集一定都是读经祷告啊。读经可以说是我们从上帝给我们的话语，他把他的心意，他把他的作为啊，他把他的计划，他把他的安排写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圣经，我们通过圣经来了解到底上帝给了我们什么应许，上帝做成了什么事情，上帝向我们有什么样的要求啊等等。那我们祷告呢，就好像有一个刚好跟读经呢是一个相对的。读经上帝向我们讲话，祷告我们向上帝讲话，就基本上祷告原来的意思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意思，我们向上帝来说话。那我们选加尔文这个卷三第二十章也有原因。加尔文可以说是整个改教运动里面呢，把信仰最系统化、最完完整整、最详尽的。我们选加尔文的这个内容，当然也有他的根据，因为加尔文他写了这个信仰要义啊。我们知道从历史上面来看，改教运动里面，一个算是最集大成的，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很有系统、很有条理的啊，很有组织的，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写集成册，把它发表出来、印刷出来。这个人大概非加尔文莫属了啊。路德当然写了很多，不过路德的东西啊，多半都比较属于那种小册子型的。马丁路德写了很多的小册子，写了很多的文章，还有呢就是他也有一些解经的东西，还有就是他的讲义，他教学啊，还有就是所谓他跟学生的那种好像对谈谈话性的 table talks， 那个他晚年的时候啊，跟着学生就晚餐围着这个桌子在那边谈，学生问他也回答，或者他准备的题目。所以马丁路德的东西也很多，不过马丁路德的比较不像是加尔文，好像把他一个专题、一个巨著那个方式把它整理出来啊，这个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方式、他们的这个留下来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的遗产，那个形式很不一样的啊，所以马丁路德很可能是比较豪放、豪迈。粗犷那种性质的啊，所以他敢怒敢言那种。那加尔文呢是比较学者性的，加尔文是比较这个好像温文儒雅啊，一个是关东大汉，一个就是书香门第那种味道的啊。那加尔文他写了很多，有很多专论，写了很多的圣经的注释，当然最传世的巨著呢就是基督教要义。那一共有四卷，我们现在所选的是卷三。那我为什么我们特地挑这个题目来呢？一则是这个题目大家都很熟悉， 虽然看起来像老生常谈，还是值得我们好好有系统的，我们等于说再回过头来，再来温故知新，再来重新来这个调整，重新来检验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对祷告的认识，我们自己的祷告的生活等等。那另外有一个原因是，加尔文的这么一本巨著里面，它分成四卷，每一卷里面又分若干的章节啊，若干个 chapter， 好几个 chapter， 总共合在一起是80个 chapter 啊，80。那80个 chapter 啊，有的短，有的某一卷书里面的 chapter 那个数目比较多，但是合在一起总共呢四卷是80个 chapter。平均起来大概差不多是20章，每一卷书的长短不同。第三卷的第20章就是讲祷告，是他所写的。如果我们以这个 chapter in 章，一章两章这个章来做单位来衡量篇幅的话，这一章也是他的巨著里面最长的一篇，就可见加尔文他对祷告的重视啊。其实加尔文会留给我们有一个印象，一个粗浅的我们的脑海里面留下来的印象，就是加尔文是比较属于好像学者型的啊，他的著作可能是比较讲究理论的。其实不然，因为他的卷三呢、他的卷三，他卷一卷二，他都是在讲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the knowledge of God， 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他是创造者。啊，对上帝他是救赎者，对上帝他是启示者，对上帝他是施恩者等等啊，他是对我们要认识上帝，透过认识上帝认识我们自己，所以他写了很多，写成这本巨著。那感觉起来好像是很学者型的，很理论型的，但是他的卷三呢，基本上都是在讲如何去我们来操练实践的等等。里面谈了很多，因为他的题目，你看那个卷三的题目，他就是提到说，圣灵如何把上帝所定好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成全的那些恩典施行到我们的身上来啊，所以他的那一从那个题目，从那卷三的总标题啊来看，你就可以看得出加尔文是一个讲究实践、讲究操练的。不是只是单单只讲理论而已。那祷告呢，是他这一本巨著里面论章一章一章个别的这个章呢里面的篇幅最长最长的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一想到加尔文大概都是讲这个什么预定啊、拣选啊什么之类的，当然他预定拣选讲了很多，不过这个预定拣选的篇幅啊其实都还没有祷告这个篇幅来的长。可能当然也有另外的原因，因为他把一个题目把它分得比较细腻，所以把它分成不同的章来讲，在不同的书卷里面来讲。所以如果我们把在善见在不同的章节里面的同样的内容把它汇集在一起，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啊。所以基本上我们也选这个祷告，因为我们最熟悉，但是往往最熟悉的课题呢，最熟悉的这个我们应当有的操练，可能我们也最松散、最不严谨，里面可能还有很多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我们该扔掉的，或者是必要的东西我们忘了加在里面，都趁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好好做一个调整，我们也有系统的来认识到底在改革中的信仰里面，在这个加尔文留给我们的他的著作里面，他对祷告怎么来看啊？那么这一他在每一章里面又分很多的段落，好像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个第20章啊，总共有52个，分成52个段落啊，所以他每个段落的长短也不一样啊。那如果我们现在我们就一小段一小段来读啊，那我们很可能就好像我们所说的啊，跑到这个树林里面了，我们就看不到整个的树林， 就只看到里面的一棵一棵的树了啊，就是整体都把丢掉，就结果只注意那些枝微末节的东西啊，有两个可能的差错，有的是就只看到树林，不看到其中的个别的树，有的时候只看到其中个别的这个一棵一棵的树，忘掉整体的这个整个的树林。所以我们今天头一次呢，做一个很概要的一些介绍，从几方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谈这个加尔文的这个信仰，信仰要义里面卷三第二十章的祷告啊。我们首先要了解到底加尔文他怎么来看祷告啊。加尔文把祷告当成是我们与上帝相交的一个途径，一个管道啊，就是 communion。我们在英文里面讲了 communion， 我们说我们与上帝相交这个 communion， 通常我们用到这个字眼是用在这个好像我们领圣餐，我们把它称之为 holy communion 啊。其实那个 communion 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我们相交交往，好像在约翰的书信里面讲，我们与上帝相交，在光明中相交啊，我们与上帝之间的这个交往，我们 communicate， 我们的沟通啊，我们彼此的交谈，他把它看成 communion。我们与上帝的这个相交啊，就是沟通交往，其实有好多不同的管道的啊。这个祷告是其中的之一，其中的各种不同的管道之一啊。好像我们读经呢，我们也是一种与上帝交往的。我们这个参加一起的敬拜，一起的聚会啊，其实也就是一种 corporate， 一种是集体性的与上帝的一种交往啊。当然，祷告更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这个交往。那到底加尔文他对祷告他怎么来解释呢？他怎么来解说啊？我们首先我们要提的是对祷告的这个定义解说，这个 definition。我们怎么来谈加尔文对祷告他怎么说啊？所以他这里面其实包括了这个几方面啊，就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来到上帝的面前是指着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肉身的，我们的这个好像我们到了上帝的跟前，好像就是自己到了这个上帝的跟前。他这个意思是指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啊，我们呢随时我们都好像都到了上帝的诗人宝座前啊，然后我们把我们所要的，我们的感谢，我们的祈求，我们的各样的，我们心里面的愁苦烦恼问题，所有的事情，就换句话讲，加尔文他强调是所有我们心里面的念头，所有我们心里面的事情都透过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上帝来倾诉。所以我们回到上帝的诗人宝座前，回到他的这个好像他的殿里面，在他的诗人宝座前面，把我们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向上帝倾诉，透过这个Communion， 透过这个与上帝的沟通，他把它说成这是祷告啊。那么这个祷告当然是因为上帝有这个应许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啊。从一方面，从我们的个人这方面来看呢，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自我成全、自我self-sufficient 这个自足的一个人，我们里面事实上有很多很多的缺乏，我们的有限，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玷污啊，所以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自我来满足，自我能够供应给我们自己所有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缺乏，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自身能够得着补足，不可能的事情，这没有办法的。所以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我们必须要透过到那位主的面前。 这是从我们这方面来看，在我们这方面我们有不足的地方，我们有软弱的地方，我们有我们的缺乏，我们有我们的这个玷污的地方，我们有我们的罪的问题所带来的拦阻，所带来使我们的亏欠的各方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应当要自己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没有什么可以乏善可陈，我们没有什么样我们可以拿得出来，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有自己的一个本事，自己的这个能够产生出供应给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源头，没有，我们必须要真正回到上帝的跟前。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这是从我们这方面来看，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上帝的应许，如果上帝没有这样的应许啊，那我们祷告也是枉然的啊。这个就很像奥古斯丁他的忏悔录里面他那种自说自话一样啊。如果说上帝不施恩，不把恩典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应该到他的跟前来求恩的，来祷告，来祈求的话，那我们可能也会求，但是我们会妄求，可能我们会到一个错误的一个这个假神那边去求啊，不会找到真正的主宰，真正的源头啊。所以如果上帝他不主动，他不给我们这个应许，要我们到他的跟前啊来祈求的话，那我们的祷告可能还是会有祷告的这种形式，但是我们的祷告一定呢是不合上帝的心意，是毫无任何的这个效果的。所以这里面呢，有上帝的这个应许，有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的不足，我们自己不是一个能够自我满足、自我成全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我们一定要需要这个外求到主宰的面前，到真正那个源头那边来向上帝来祈求。所以加尔文对祷告了，他其实他的所给的这个所给的这个简单的解说，简单的定义啊，就是与上帝相交，我们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在灵里面，我们好每一次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到天上的至圣所，到了施恩宝座前。好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我们到了乃是来到了天上的至圣所，乃是来到了施恩宝座前，来亲自向主来求。而且呢，这里面因为有主的应许啊，如果没有主的应许，他要我们透过祷告啊来经历他话语里面所应允我们的真实性啊。我们怎么样知道说上帝的话语，上帝给我们的他的所有的这些应许是真的呢？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讲，所有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是的啊，都是阿们的。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接受，我们相信圣经上面所有的话。那这是一层的信心，这是我们一个层次的体会了解。如果我们有实际的这种经历，上帝的话的的确确是可靠的，是真实的啊，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阿们的，就必须要经过一种我们自己的这个经历，有点像圣经上面的另外一句话讲说，我们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啊，那我们就知道主的恩典是美是善的，就好像这样子一样，我们一定要自己尝了，有自己经历了，那我们对上帝的应许的真实性呢的那种层次又更踏实的，更这个实实在在，更好像不是只是我们自己凭着我们的理性，凭着我们这个笼统的接受圣经上面的话都是对的，都是真实的，上帝的应许在基督里耶稣里面都是阿们的啊，这是一个层次的一个信，真正我们经历过了之后啊，有了经验，有了属灵的经验，那我们的对上帝的话语的真实性，我们就更有把握，更有确据了，就不是只是纯粹 停留在我们的悟性里面，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的那种confession， 而是我们实实在在我们自己尝过，我们自己经历过的那样的一种任性啊。所以这里面他对祷告的定义啊，其实他提的就是这么简单啊。我们与上帝相交，把我们心里面所有的话、所有的事情，通通带到上帝的跟前啊，这是一种与上帝沟通的一个途径。而且我们在什么地方与上帝相交呢？不是在外在的地点啊、形式的那个上面我们来讲究，不是，而是说我们啊，只要照着他的意思，照着他所吩咐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我们来求，向上帝来呼求，阿爸父来祷告，那就把我们带到了施恩宝座前，我们就到了这个至圣所里面，天上的至圣所里面。而且呢，我们是根据着上帝已经在他的话语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他应许他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啊。所以这里面有好几方面啊。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缺乏，我们的不足，我们不是一个自我成全、自我满足的一个个体。我们里面有许许多的缺乏，有许许多多的软弱亏欠，我们一定得要到上帝的面前来得着他的供应，得着他的回应。那么与上帝相交，在天上的至圣所里面，我们亲自把所有心里面的话跟上帝提出来，而且是照着他的应许来求。好，这个是他对这个祷告的这个简单的一个定义的。那从这里面来看啊，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来，祷告呢是上帝，是我们与上帝之间一个沟通的管道，一个沟通的途径。那这个设立是上帝所设立的，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他给我们是在两造之间，在我们与主之间的这样一个途径、一个管道。其实真正的用意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也操练我们的敬虔，操练我们的敬虔的生活操练敬虔的生活，操练我们的信仰，操练我们的信心这是他设立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每次谈到祷告的时候，通常都会有几方面的困惑，几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这边特别举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意志的，上帝的意志，因为上帝他的主权。还有呢，我们祷告的人的这种我们的意志。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自主的这个本位啊，我们也有一个我们所求的，就变成两个意志的这个重叠的问题了啊。这个你如果听唐崇荣牧师啊，他以前讲到有关于预定论方面的问题，他也用这样的字眼啊，讲到这个意志的重套啊，就是上帝有他的主权，有他的意志。而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也有我们的主权，也有我们的意志，也有我们的自主性。那么这两个呢，主性呢，就好像会碰在一起了。到底我们祷告是会来改变这个上帝的意思吗？常常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来祷告，我们求上帝啊，按照这样的情，我们心里面所求所想的能够来成全啊，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符合上帝的心意？我们又怎么知道上帝会不会为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他好像我们来祷告，结果呢就改变了上帝的这个他的 decree， 他的那个主权啊，好像改变了上帝的整个的计划，他来专来调整来适应我们啊。常常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到底我们祷告的时候啊， 是不是把我们的意志啊完全给抹杀掉，是顺着主的意思。好像这样子的话，像是主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他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这当然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最高的原则，一个我们每一个人谈到祷告都应当奉为圭臬的那样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很重要的典范。不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那这样的话，言下之意是不是我们到主的面前祷告，我们都不能够有任何我们的意志啊？好像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意志给放掉了，我们来这边就专专只是很顺从的来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啊？这个是圣经上面所谈到的有关于祷告的这方面的这个告诉我们的祷告的这个图画是这样子的情形啊。这是一个我们常常会感觉到的一个困惑的地方。谈到祷告，到底这两个意志是怎么样冲突的，怎么样调和的啊？怎么样？是不是我们把我们的意志给把它压下去，把我们的意志给抹杀掉啊？到主的面前来祷告，还是说另外一方面来讲，好，是不是因为我们祷告了，结果上帝他就修改了他的这个整个的计划，他就改变他的作风，改变他的做法啊，为了是要来回应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的祈求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主要是从这是啊最常见的两个可能的困惑了啊。另外一个就是祷告到底是不是多余的啊？因为圣经上面也讲啊，我们还没有开口祷告啊，父都早已经知道我们要求的了。这圣经上面这样讲的，我们还没有求，就是主耶稣他在登山宝训里面他就讲啊，他我们根本都还没有求什么，其实我们心里面所要求的，他早就已经知道了。父上帝早就已经知道了。那这样的话好像显得我们再开口来求不是多余了吗？啊，这个有点不必要了，变成是这个画蛇添足一样啊。我还没开口讲呢，其实我心里面所想的上帝就早已经知道了，因为他全知，他全能啊。我们也常常听到的这种讲法，上帝既然都已经知道了，我们何须求，我们何必再来求啊？这个当然有关于祷告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常见的提出来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就先只讲这两方面啊。其实加尔文他怎么来解说这两个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的冲突，表面上看起来的矛盾啊？第一个就是有关于意志方面的问题。加尔文他认为啊，祷告的的确确啊是一个顺从的操练祷告啊，因为圣经上面也的的确确告诉我们，我们祷告不是妄求，不能够妄求，而且我们祷告要照着他的意思来求啊，因为约翰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也的的确确啊有这样的吩咐，我们要照着他的旨意来求啊。所以我们对圣经上面的了解越多越全面啊，我们越了解整个我们信仰我们的主他的形式，他的整个的这个他的应许，他的恩典的施行，这各样的一些立场，他的方式，我们了解的越多，我们的祷告越不会越轨，越不会超出那个范围来。所以祷告的的确确是一种顺从的操练啊，一种 submissive prayer 的一种行动啊。那其实呢，不会，上帝的他的护理，他的 providence， 上帝的护理啊，就是他在他整个引导的过程里面啊，他有他的大的计划，他的大的旨意原则，那个不会改变的。但是如何来执行，如何来贯彻啊，如何来落实上帝他所定下来的这个计划，那个真正的这个执行的途径，执行的方式呢，各有不同。所以我们讲到上帝的引导啊，所以旨意不变啊，上帝整个的他的永恒中所定的他的那个谕令 decree， 那个也是不变。但是上帝他在个别的信徒身上所带领所引导的都各有不同，我们把这一方面呢通通归属在上帝的护理的工作里面啊，就是上帝他实际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信徒的生活或者每一个世代里面，上帝的干预，上帝 的这个介入，上帝他的真正的承带，就是做成符合他心意的这些工作都各有不同。每个世代我们看得出来， 我们注意到历史上面各个世代上帝的作为都不同，在个别的信徒身上他的带领也不同，所以很可能我们都有很类似的祷告的内容，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那个 成全呢，按着这个祷告的上帝来真正来执行出来了啊，他把他的应许啊能够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信徒的实际信仰生活里面，都各有不同的啊，这是上帝的护理方面的工作啊。那我们的祷告呢，其实不会影响到，不会在这种意志上产生带来的冲突。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是一种顺从的操练啊，是一种顺从的举动啊，一种这个 submissive prayer, acts of submissive prayer。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很重要的啊，除了我们对上帝圣经上的话语的了解，再加上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他带给我们的感动和引导。那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啊，会比较我们谈起来会比较觉得形而上，比较抽象一点啊，因为圣灵的感动，很多人都喜欢讲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啊。那其实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跟圣经上的话语、圣经上的原则呢是没有冲突、没有这个相左的啊。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说我们有这种感动，我们认为说这是圣灵好像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啊，在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他的引导啊，那我们一定要不用很，特别是事情很重大的时候，不要很快的好像就跳到这个结论里面去，就认定一定上帝的引导是怎么样的做法啊，我们然后往往我们容易在这方面出错误啊。其实灵性很好的、信仰很好的基督教的领袖啊，历史上面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我们应当还是要根据圣经里面的话语，所以我们对圣经里面的好像人物的事迹、教会历史里面的各样的事情的了解多的话，丰富了，可以沿用里面的作为一个对照参考啊。我常常喜欢举的那个例子啊，其实就是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得出来的。好像我们当然这些例子是比较特例了，有点特例啊。好像彼得他祷告的时候，他在异象里面他见到天上有那个大的那个布袋啊垂下来，他打开来啊，里面都是那些爬虫类，所谓的不洁净的那些活物啊。这时候有声音跟他讲说：“起来宰了吃啊！”他那时候他正在房顶上面祷告，一连三次，他的回应都是说：“哦呦，这个不行，这个是不洁净的东西，是不是？”从他们从小在他们自己的犹太教的信仰里面，他们都知道这个是不洁净的东西，按照律法的规定不可以，他们不要去沾染，不可以吃进口里面的啊。所以他的回应也没有错。那但是那一连三次呢，那个时候就有声音跟他讲了，说啊，上帝所看为洁净的，你不可以把它当作是俗物，不可以把它当作是不洁净的啊。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他听到楼底下有人敲门，有这个哥林牛派来的他的这个 底下的传令兵呢，啊，到从哥利牛家里面那边跑到这个地方来找彼得，找那个西门彼得敲门。那这些人会跑到这个地方来找彼得，是因为哥林牛他也奉了天使给他的，所以等于说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上帝的工作呢就可以有多重性，而且呢有互相的印证。像这种很重大的事情啊，这当然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例子，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的那个福音要跨出去啊，要跨出在犹太族群这个范围里面，要向外邦人头一次正正式式的要把救恩传到未受割礼的这些外邦人，所以这个是很慎重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哥林牛那边他也领受了有这个特别的这个吩咐，所以他才会派人过来找。这个时候啊，彼得他又得到另外的一个感动，圣灵有话跟他讲说，起来下去啊，你要跟着他们一起去。为什么？因为是我派他们来的，圣灵跟彼得讲是我跟他，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了，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当做一个模式，当做一个典范。所以我们每次谈到说圣灵的引导啊，有很多我们讲的圣灵的引导可以在圣经里面很明文的找到有关乎上帝的这个吩咐、上帝的律例、上帝的典章、他的命令、法度等等，那有很多很明确。当然，上帝的引导它不是只纯粹都是都已经涵盖在圣经里面的，就好像彼得这样的事情，之前原来没有的，这一件事情是算是历史上面的头一次的头一遭。所以如果彼得说我回到旧约圣经里面再去找啊，不容易找到说有这样的一个很明文的规定，讲到说我们可以去向外邦人来跟他们坐席，跟他们可以到他们的家里面跟他们接触。这个是整个救恩历史里面的头一回。所以你也看得出上帝的引导很不同。上帝有多重性的，而且呢是可以相互来印证的。好，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一个顺从的一个举动，顺从，而且是在圣灵的感动，在经上的话语的教导吩咐里面，在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底下，我们的意志啊会与上帝的意志要能够调和在一起的，要 work together，要能够同工的，要能够这个相融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讲啊，我们心里面作难，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平安，那种场合多半都是我们的意志与主的心意，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所读来，我们知道主的心意是一方面，而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求的与主的旨意、与主的心意，或者是与圣经上面的一般的这个教导呢，有所不同、不相容的时候，往往我们的祷告就会有所不安，我们自己心里面就没有那种好像蒙应允的，或者是很踏实的，这里面的心头的大石头放下来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表示里面一定还有一些我们需要再回过头来，再来好好省察，再来好好从圣经上面的教导吩咐，从历史、教会历史、从圣经的人物他们里面、他们的经验里面，我们去找来对照、来印证的啊。这个是对第一个问题加尔文的解说了啊。加尔文的解说是没有什么意志上的冲突，也不是说叫我们纯粹啊做一个没有意志的人啊，纯粹被动性的在那边，也不是，而是我们知道说祷告是一种顺服的操练，而且知道我们必须在这个话语上面，在圣经上面，上帝所启示的话语、他的吩咐、他的教导，在这个大的这个范围里面，我们要有所依据，同时我们要 来寻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和引导，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引导呢，一定不会与圣经上 有所冲突。如果在跟圣经上面有所冲突，我们的感觉有所冲突，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好好在等候的时候再停下来。有可能那个冲突是因为我们对圣经上的那个话语的了解啊不全面。我们再回到刚刚彼得的那个例子，因为对彼得他在异象里面所看到的啊，有那个大的布袋啊从天上垂下来啊，叫他起来宰了吃。那么他看呢都是不洁净的这些活物，这些爬虫类之类的。所以按照他从小所受的这个训练，所受的教导，他说他从小他都没有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因为按照律法上面的吩咐，以色列人不作性，不可以这样子，所以他都守住了。那这件事情很明显就是好像跟圣经上的话语、有所冲突了。这里面之后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之后，而且有圣经上明文记录的，有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他所经历所记录下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所能够有的上帝的这个启示的内容比彼得那个时候要更完整的。我们已经有的是有完整的，彼得那时候没有。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彼得他才听上帝的说，是上帝所认为啊所接纳的，上帝所把它分别出来，上帝所当作是洁净的，我们不可以把它当作是俗物的啊。那在对彼得来讲，这一个原则啊其实也没有违背旧约圣经的启示，只不过我们的彼得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也没有想到说能够把这样一个大的前提大的原则应用到他这边来。另外呢一定是多重的一定有好几种可以来印证的。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我经常喜欢用的，就是头一次福音跨过欧亚海峡的这个分界，从土耳其跨到了这个希腊半岛那边去啊。那个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是保罗带了这个希拉，然后他经过了这个路斯的，经过了以哥念路斯的，在那边选了提摩太啊，他挑了提摩太成为他年轻的同工，成为他们这个小小的团队里面的成员之一。然后他就继续，他想要在亚细亚再继续传，但是圣经上面讲说圣灵禁止他们，所以他们就赶快改变了行程，他们就往西北的方向，他们要跨过去，要往高加索那个方向过去，但是耶稣的灵也不许他们，所以他们又折返回来。所以这里面啊，你也看得出来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啊。严格来讲，他们一定事前都可能已经先有这个计划了，都安排了，想好说我们这一次第二次的这个宣教旅程，这是保罗他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可能他原来计划就是经过了加拉太之后，就直接到了小亚细亚，在那个地方来传。结果呢，他也没有料到圣灵不许，耶稣的灵也禁止他们，所以他们改换的行程，结果那个门还是关着的。折返下来之后啊，那个时候才在异象里面啊，保罗可能在祷告的时候，在异象里面他见到有马其顿人，他见到一位马其顿人跟他讲说，请过来帮助我。所以保罗那个时候他就以为啊，我们的华文圣经是把它翻译成以为，所以他就讲到说，我们以为呢，上帝要带领我们过海峡，过那个这个欧亚分界的那个海峡，这个达达尼尔，博斯普鲁斯跟达达尼尔两个海峡，到希腊，到那个就是到马其顿那边去了啊。 到马其顿，然后到希腊半岛等等。那 这件事情也是历史上面，在宣教历史上面，在福音广传上面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阶段，要等于说是要拓及到欧洲大陆去。那边的那个以为这个字眼，我曾经写过一个短文，那个以为这个字眼其实呢就是有那个联络起来的意思。我们圣经上面那个字眼在圣经上面呢出我们熟悉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说基督是元首，那么我们都是这上面的各个的肢体啊，好像房间一样啊，各房要靠着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而且我们彼此也要互相好好来联络，才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个联络的合适的那个意思啊，其实就是这个以为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翻译成以为的那个字眼啊。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二章啊，也有这么一段经文。我的圣经在哪里？好，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如果你手头上面有圣经，我们可以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也有一句话讲到什么呢？讲到说整个教会啊是基督的身体，元首是耶稣基督，全身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就因上帝大得长进。这是在第二章第十九节，第二章第十九节，因为翻译的关系，我们华文圣经的翻译啊，有一点点容易让人误导啊。你看那个第二章第十九节，他第二章第十九节，他第一句话是讲不辞定元首，这个不辞定元首啊，其实是根据第十八节那边一直下来的，第十七、第十八节那边一直下来，因为他那边提到说有些人呢。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啊，他是保罗的那个整个的原句是这样子的，但是他那个分节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把它断开来了啊。然后底下呢，全身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就因上帝大得长进。这个其实是一个子句，是一个子句，讲到说这个元首扮演什么角色，这个元首就是我们全身都要跟这个元首啊要能够连接在一起的，而且要靠着基督，靠着元首能够精竭呢彼此能够相助联络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身体呢就能够因着上帝大得长进，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句话的那个我们的中文翻译啊，断句来讲啊，还有那个翻译连接在一起啊，容易让初读的人会有一点点困惑啊。其实它是应该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句子，前面那个是不辞定元首，是跟着上面的经文来的。好，我想我要引用的是讲到那个相助联络。这个相助联络啊，就跟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的要联络的合适，我们都要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全身都要靠他联络的合适啊。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翻译成以为的那个字眼啊。在第十节，第十六章第十节啊，他说保罗看见这个异象，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求保罗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上帝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个以为啊，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相助联络啊，联络的和那个字眼啊，换句话说要 put together， 要 united together 啊，你要把它不同的方面呢把它整合起来啊，我们就有全貌了啊，就有点像拼图游戏一样，一小块一小块，不容易看出到底 它整幅的那个图样是什么。但是我们如果把一小块一小块把它并在一起，而且并得对的话呢，我们那幅图画就浮现出来了啊。所以上帝的引导，我们这边我举这两个例子，主要是要强调我们所讲的圣灵的引导啊。当然我举的这两个例子是比较特例的，比较特别的例子，但是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是表明了多半有多重的，多半不与上帝的原则相悖的啊。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把握住了，我们就不会陷在这个好像表面的矛盾上面，到底我们的意志与上帝的意志是不是带来了冲突，这里面一定有一些重叠，这个重叠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怎么样来解释啊。加尔文他认为其实就是在上帝的吩咐里面，在圣灵的感动引导底下，我们的意志 work together with God's will，就我们的意志会与上帝的意志相融同工啊，会一同来做成上帝的工作的啊，一同按着他的意思来做的。所以从一方面来讲啊，这其实就是顺服的操练，一种顺从的操练啊，不是坚持我们的意思，而是说我们真正能够很留意。我们读经，我们很仔细，我们知道上帝里面所给我们的那些他的吩咐的总的这种的立场，他的核心的他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体察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从圣灵而来，他在我们生命，他在我们的思念当中，他在我们的祈求里面，他在我们所面临到的各样的这种我们所面临到的所处的那个环境里面，他给我们的引导是什么，我们会很细腻的去考察这两方面，不会有任何的不应当有任何的冲突。如果有很明显的冲突，很可能上帝他还有别的好像那个拼图啊，他还有别的那个小的块他还没有给我们。如果我们等候，我们有了这些拼图，我们把它合在一起，我们就看出一个全貌来了。所以在彼得的这个例子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彼得的去哥林流家里面讲到到外邦人的家里面去，在对当时来讲是一个，这是跨越他们的这个文化的这种差异啊，这个界限，这个很不容易的习俗，生活的习俗啊，因为两个种族受割礼的，对犹太人来讲，这才是洁净啊，没有受割礼的那个是污秽的啊，那个是不洁净，那是罪人。那两个有很严格的这种分野，要跨过去那很不容易的，要能够让彼得他顺从着他去，所以上帝就给了有好几个这个记号，有，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再来看啊，是祷告是不是多余的？我们还没求，上帝他都已经知道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讲不讲啊，说出来说不说出口，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一样啊。这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呢。第六章里面，主耶稣讲到那个祷告，他讲到祷告的时候，我说他特别吩咐告诉门徒，告诉犹太百姓，我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一样用许多重复的话啊，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主耶稣跟门徒跟犹太百姓讲，你们不可笑话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啊，等等。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说起来呢，好像我们都不需要祷告了啊？其实亚尔文他说呢，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祷告是上帝所吩咐，上帝所设立的啊，这是上帝所定，而且上帝所定的其实虽然是两兆，是介乎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一个沟通的途径，沟通的方式啊， 但是他真正最主要的用意啊，还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我们，是不是？他不是为了他自己设立这个祷告，是为了我们来设立这个吩咐，我们要来祷告，而且给我们这个应许，他是一位听祷告的主，所以他向我们讲话，他所讲的话记录在圣经里面，继续透过圣经向我们讲话，所以我们的主是一位说话的主，说话的上帝。我们的主他也给我们应许，他也设立我们之间沟通的一个途径，一个管道，就是我们可以向他祷告，我们可以把透过我们的这个话语，透过我们的口舌言辞，可以把我们心里面所求的，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都带到他的面前来向他倾诉，这是主所设立的啊。但是他真正重要的，他是为了我们设立，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且呢，透过祷告啊，成为我们在这个敬虔上的操练啊。这个加尔文他特别把祷告啊称之为信仰的最主要的 the principal exercise 啊，这是最主要的操练。我们信心的最主要的一个操练，一个体操或者是一个功课啊，一个训练的方式，训练的途径就是祷告。那事实上除了说是信心的操练之外，在他的解经，在他的其他的著作里面，他也提到是我们的灵性的一个操练，是一个 piety， 一个虔诚敬虔的一个操练啊。好像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他也提到什么？提到操练敬虔啊，他提到说操练身体啊，身体的体操跟敬虔的体操啊。你来看一下这个，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他也提到了什么？提到了敬虔的操练。他讲到操练身体益处还少，表示说还是有益处哦，操练身体，不过益处还少，因为是只是这个会过去的这个身体的上面的健康啊健壮的这个操练而已。那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所以他特别要我们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在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啊，我们来看这一小段啊。他吩咐提摩太，因为提摩太是等于说是教会的执事呢，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他是上帝的仆人工人呢，所以他必须他就有他要做的事情，他就有他要负的责任啊。所以保罗讲说，你如果将这些事，就是他上面所吩咐所教的这些事情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了啊。这个执事，这里的这个执事的，并不是指教会里面的那个执事，这里面的这个执事是指上帝的，好像他的底下的这个办事的人，他的执行人员，上帝的工人，简单讲就是上帝的工人 ，administrator， 就是上帝的好的行政同工啊。上帝的仆人啊，如果我们将这些事，如果你将这些事呢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是十分可佩服的啊！所以这里面讲到敬虔的操练，那我们有时候想啊，敬虔的操练是什么？里面有些什么项目啊？好像我们做体操，每一种不同的体操，健身操，可能它有不同的这个 style， 不同的这种体操，或者是分成多少个动作啊等等。那有时候我们会想，那么敬虔的操练，操练敬虔有几个动作啊？ 啊，有几个层次，有几个步骤啊，或者是说有里面有哪些这个做法呢？啊，其实祷告就是其中一个。啊，另外一个当然这里面讲到的是有关于我们在道上面对主的吩咐，对我们当行不当行，这个要弄得很清楚的，我们能够照着这个吩咐去做，这也是我们操练敬虔的途径，操练敬虔的方式之一。祷告其实也是我们操练敬虔的途径之一。不会因为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我们想，如果上帝他为我们预备的不是这个，那我们这样祷告了，是不是会跟就好像前面所讲的意志上产生的冲突，会不会带给上帝困扰了啊？就是他的这个护理啊，就好像因着不同的人的祷告，大家的提出来的，因着个人的需要所提出来的都不同，结果呢，天下大乱啊，这个主忙的要死。要这个人有他的护理，那个人有他的不同的护理，结果好像就是我们想象中好像上帝忙坏了啊，这个到为了这个事情一直来，其实不会，因为上帝所定的，他就一定透过他的护理呢，我们的祷告其实也在上帝的护理的范围里面。为什么我们会去祷告？其实也都是在上帝的这个的道带领引导底下，早已经命定好啊。虽然我们还是凭着我们自己，按着我们的环境，按着我们心灵里面，我们受着感动，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问题，催促着我们来祷告。这其实都在上帝的引导底下啊。而且他会。上帝的引导，他一定会引导我们的，不是好像这个我们刚刚所引的经文讲啊，我不要求了，因为我不求，我还没说出来，上帝他都已经知道，既然知道了，我就不需要再开口求了。其实我们开口开声来求，就是一种敬虔的操练，而且也在上帝的护理的范围里面，他要引导我们。为什么呢？因为透过我们这样祷告来祈求啊，才给我们一个实际的一个功课来操练，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不是按照他的意思，符合圣经上的吩咐，是不是由我们里面自己的那种私意，按着私意来求，或者我们里面有那种困惑疑惑，有那种三心二意的这种情况，我们在那边求，没不知道，茫然不知如何啊，在上帝面前开口来求，这都是透过我们实际到他的面前来祷告祈求，我们才会经历，我们才会这个有的这种操练，就好像我们做习题一样，你一定要动笔，一定要真正来试着做习题。你看了答案再来看呢，再来回过头来看每一个题目呢，你都觉得这个题目很简单啊，你都会做啊，因为你看了答案了。但是你一旦考试的时候，我想我们做过学生都有这样的经验，你一旦考试的时候，题目一发下来，你没有答案，是你要想办法要找到答案写到里面去，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哎呀，我准备的不够精，我准备的不够全面啊，没有说很踏实的来准备考试。那个时候啊，跟你平常自己在准备功课的时候啊，如果你用的方法每一次都是先跑去看看答案，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题目，你都会觉得这个题目简单的很了，因为你已经有了，心里面已经想到这个答案了。那这个不是一个真正我们操练的一个最佳途径，往往我们实际来祷告，我们还不知道主会怎么样回应，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让我们来操练我们的敬虔，操练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有机会实际来做题目，做了题目之后再来对答案，才看得出我们的题目，我们所做的答案的缺失在哪里，错误在哪里啊，我们再回过头来就能够 用透过这种途径来操练我们的敬虔。所以这两个问题呢，其实加尔文来对加尔文来讲都不成问题啊，是虽然是我们会感到困惑的。那我今天原来想要讲五方面，我看我今天都没有时间讲。第二个哈，在加尔文的这个他的讲他的这个讲义里面，他的这个基督教信仰要义里面呢，他也提到六方面，讲到这个祷告的目的。我的那个讲义在这里啊，他提到了这个六方面祷告的目的，他从六大方面来讲啊，讲到祷告的目的，我们这边也稍微很快的浏览一下啊。他这个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缺乏，我们有这样的需要，我们每一天都会有这个需要，每一天都会觉悟到我们有这个匮乏啊，我们有难题，所以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需要到主的跟前，这是我们祷告的这个六大目的，这个他所用的目的 purpose 的他提出来的六点啊，这是他那第二十章的第三段里面他提出来的，这加尔文说他自己提出来的啊。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要，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得到主的跟前，我们透过祷告来向主，把我们的缺乏来向主来倾诉啊，而且要透过祷告从主那边得着我们所缺乏、我们所需要的。而且呢，这个祷告就是一种操练，我们要学会啊，透过祷告，透过每一天的祷告，不断的祷告，能够帮助我们累积起我们的这种经验，能够更清楚明白啊，该为哪一些事来求，为正事啊，为正经的事，为正当的事，为正确的事，在主面前求，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因为往往这个粗信的，可能我们什么样的事情都带到主的跟前。以后呢，如果灵性没有好好操练的，也是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太以自我为中心了，所提出来的祷告祈求有很多不见得就符合圣经，不见得讨上帝的喜悦啊，偏向于所谓的妄求那一方面，就所求的项目呢，不是真正正经的项目，不是正当的这些项目。那我们一定透过祷告，所以祷告的目的之一啊，也是让我们透过祷告，我们可以更明白，我们越来越专一的，全心全意专一的来为那些正当正确的事情在主的面前求。而且祷告来训练我们学习用谦卑的态度，用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所给我们的回应，他给我们的好处我们感恩啊，他给我们的带领很可能跟我们所求的，跟我们所以为啊，主啊，你应当如此来成就我心里面所求所想的，结果上帝真正应允的很可能不同了，与我们当初所求的可能不一样的。那这个也就是一种透过祷告实际的实践来操练我们学习，我们要有谦卑的态度，要有一个感恩，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所给我们的，他给我们的回应，他给我们的好处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当我们所求的得着了，每当我们得着所求的呢，就更能够使我们呢，这些都成为我们的一些经验，在属灵的经历上面的一部分，可以成为我们自己好好来反省、来检讨的，来默想上帝的恩慈。好像诗篇里面诗人 诗人写的诗啊，说你们当称谢耶和华，为什么？因为啊，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啊，他对我们的慈爱，他对我们的应许是永远是是的啊，他对我们所应允引导我们的，都为了我们的好处，都有他的，他都有他的意思。好，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也能够啊，在我们祷告蒙上帝的应允，得着恩典之后，更能够使我们的灵性里面充满了喜乐啊。这是加尔文所提的第六方面里面的第五点，可以使我们培育出喜乐的灵性，这也很重要啊。我们的信仰是能够使我们享受他在主里面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喜乐。最后一点，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很明确很清晰的印证。印证什么？印证主的眷佑和供给，他的 providence 啊，他的的眷顾，他的保佑，他的供应啊。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主应许他绝不会丢弃我们，而且他也会为那些属他的人，在这些属他的人最需要的时候，为这些人开路。就是换句话，他会为我们开路，为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刻来为我们开路，来导引我们啊，使我们催促我们来求告他，使我们来接近他。所以这是他在第二十章的第三个段落啊，这个 section 3里面他所提到的六个这个祷告的目的啊。我想我要停在这里，因为我们原来还要提到，他提到了我们可以归纳成四大方面那个祷告的纪律啊，凡事都有纪律。你读加尔文的东西，你会注意到加尔文是一个很有这个纪律的人，他很有 discipline， 他很有纪律，因为他的思维，你看哈，他都把它整理下来写下来，有条理的啊，他有他的这个段落，有他的条理。所以祷告呢，他也提出来，他认为祷告有所谓的，我们祷告不可以好像随意的那种 random 那种随机的那种态度，那种性质的祷告啊，那个我们祷告一定要有一个习惯，祷告一定要恒切，一定要经常，而且祷告一定有祷告的 discipline， 一定有祷告的这个纪律，或者是说它的规则，这个原则啊。所以它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出有四方面。譬如说他提到了祷告的这个纪律啊，一定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的，你要能够庄重。为什么？因为你是与上帝讲话，你与上帝谈话，当然不能够很轻浮，不能够很随便，是不是？我们祷告一定要有一个敬畏的态度，很庄重的一个态度来啊，才可以。而且祷告呢，一定要这个，我们自己从内心的深处，我们要有一个觉悟，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的这种认罪，那种悔改啊，先有这样的一个心，求上帝他先好像洁净我们，求上帝先去掉拦阻我们、缠累我们的这些里面的这些问题，这里面包括了很多，包括我们需要悔罪的这些缠累、这个过犯啊，我们的罪孽等等。而且呢，要存着信靠上帝的心，要有一个信靠上帝的心，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谦卑的心。The sense of humility and trust in God， 这是第三个的这个纪律的规则。最后一个呢，我们祷告要有一个什么？要有盼望。如果好像完全绝望，这种祷告好像是没有任何的信心、没有任何的指望的那样的一种祷告，一种很绝望的
一种呼喊一样，很绝望的那种呻吟一样啊，不是。它里面提的是要有 sense of confident hope， 要有 confident hope， 要有一种确信的一种盼望啊，这是他提到的祷告的四个这个纪律原这个规则。好，另外还有两点啊，有关于我们祷告与三一上帝的关系，这个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因为我们知道祷告是上帝他所给我们所定下来他的应许，而且他应许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在他儿子里面来向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同时呢，也有圣灵的参与，保惠师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来求，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意思。换句话讲，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责备啊等等，这都是我们祷告里面与三一上帝的各方面的。那最后一个是讲我原来要讲的第五点，就是敬虔的操练。我们刚刚也稍微提到一点，所以我们应该要今天要讲五点，做一个好像做一个概论一样啊。第一点就是有关于定义，祷告的定义，祷告的介说。我们也附带提了两个我们最常听到的这种反面的意见，对祷告的反面的意见，有关于意志的冲突、意志的重套，或者是祷告是不是多余的，我们还没开口上帝都已经知道了，这两个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啊。那再过来我们讲到了第二点呢，讲到了是祷告的目的啊。我们第三点我们讲到了是祷告的纪律，稍微介绍一下啊。第四点我们讲的是有关于三一上帝与祷告这所定下来的两者之间的这种关联。最后一个就是有关于敬虔的操练，我们刚刚也稍稍提到一点啊。原来我是准备讲这五大点，做一个好像入门一个简单的介绍一样。以后我们再定时间，我们再择要，因为它那个52个段落篇幅又最长，大概合在一起，如果用印刷的，我们现有的这个印刷的版本，大概差不多有70页左右的这个篇幅啊，看不同的出版啊，不同的出版社或者不同的版本，我手头上面有的版本大概差不多涵盖了70页左右，算是最长最长的一章啊。如果我们很细腻的去讲，那就可能会拖泥带水，所以我们可能也是择要的来讲。特别是从圣经里面来找一些人物，他们祷告所留给我们的一个典范，还有呢，圣经里面所留给我们的祷告的一些例子，我们从那里面我们挑出来，这样的话比较好像实际做一些范例的讲解啊，做那个 example 的那个 discussion 会比较踏实一点。好，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下一次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再用简讯再跟大家联络了，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就结束我们的分享。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所谈的祷告我们也的的确确需要在主面前常常来操练，来照着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吩咐，所给我们的原则，我们来做，好叫我们的祷告真正能入天父的耳里面，入我们父上帝的心里面，也带给我们在灵性里面的喜乐，带给我们在敬虔上的操练，引导我们，能使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心更加的稳固，我们的生活更能够讨主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